好，感谢神，我们来一同来彼此探讨有关于传道书，那针对长老跟我们讲的哈，他这个大纲哈，基本上长老是把整个基本的传道书的要点，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他的基本概论。而这个基本概论要用律法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用一般的无神论者的那种人生哲学方式来看。那今天很多的来读传道书，因为是没有律法，所以他们会看到传道书充满的悲观啊，好像跟新约有很大的一个冲突。确实了，这个我不记得是在我们在民国92年，大概就是西元2003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在探讨传道书。那时候我们也有讲到一些传道书的一些观点。我那时候虽然有开始要来遵守律法，不过对律法的认知还不是很熟悉。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提到一些观点，不见得跟现在有相同哈。我们那时候提到一些观察啊，那些观察大概是一般的人他们也有观察到的一些观点。我提把这七点我稍微提一下了，那是我们提出来的哈。第一点，有关于智慧的问题。这种智慧跟列王纪上这个所罗门当时候向神来求智慧，并用解用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这种智慧观跟传道书所讲的智慧观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种智慧观。这时候提到了第一点。第二点，传道书里面的确我们看不到信望爱这样的一种字眼，没有用到就谈到信望爱，那好像也跟律法的教导也没有去提到这些事情，他没有直接去提到律法的教导问题。第三个，他对于死亡的事情总觉得有一些无奈好像死亡是不能够胜过的。第四个只能够看它好像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对人生智慧的一些事情的表象他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那跟亚威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好像有一些不同那时候是提出有这样的一种观想。第五个它会让人家落入一种享乐的网罗，而跟新约所谈到的那种圣灵中的喜乐好像有一些冲突那再来第六点，跟其他圣经的所谈论的事情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冲突。我们那时候提到三种，第一个谈到劳碌，也就是刚才长老所谈到的劳碌，这种劳碌好像跟十诫中的劳碌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第二个，日光之下无新事。好像跟以赛亚书里面所强调的神要行新事好像不太懂，不太一样，因为那里谈到神透过以赛亚先知所讲预言那位弥赛亚的临到，他要行出一个新事，那跟传道书所讲的日光之下无新事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第三个对于子孙，他就用子孙来代表生命的延续 子孙代表生命的延续上来讲，他是缺乏这样的谈论的啊。这是针对六章三节到六节里面谈到子孙多，子孙多哈、哦，也好像得不到满足。那但是实际上圣经有谈到子孙多，它实际上是代表生命的延续啊，这个在旧约中常常有这样的意义，这样这个好像彼此之间不太能够相合啊。最后一点，第七点，作者他好像自身总是得不到满足。他有提到一些很多他好像得不到满足的地方啊，这个作者他好像对人生总是得不到满足啊，这个他有提到这样的七点啊。那这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所探讨的，后来我们在大概四五年前我们有再探讨一次，有再探讨针对传道书所讲的。那时候我有记录大概有三个主要的观点啊，主要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那时候的说智慧这个字哦，它是对生命的经历要用律法做审视的准则，回来达到它的真实性了。所以智慧要用律法来审判，智慧这个字本身我们要用律法来做审判，那只有透过律法你来审视，那你才会对生命的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它传达出它真正的一个意义的。所以智慧呢，它跟律法和先知不是相反的，而是智慧它是对律法和先知的一种补充、哦、智慧是对律法跟先知的一种补充。第二点，智慧文学如果它脱离了律法的法则，那它会成为一种希腊或者是当时的西亚文明的一种产物了。而我们从希腊的所谈到的这些文献里面，或者是西亚这个巴比伦，或是当时的那个波斯文写的话，他们谈到智慧的话，基本上他们不是用律法的角度来谈论这些人生哲学的。所以圣经上的这种智慧文学啊，也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传道书，他一定会一再的针对律法的法则做探讨。所以如果传道书我们如果找不到真正跟律法有关联的话，那我们可以判断传道书它是伪经，但是如果我们从传道书而能够反推出律法的法则的话，那传道书它其实是属于神的，它是神的话啊。那第三点，智慧文学哦，它是一个希伯来人他一种理性文化的一个开端，也就是智慧文学是希伯来人他们对探讨理性，他们是透过智慧文学来表达。那律法呢，跟他跟律法一样，都是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那理性如果脱离了灵的引导，那些是外邦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传道书他最终会谈到灵，他一定要谈到灵，因为理性一定最终还要透过神的灵来引导，那这才是回到神原先的心意。 所以人的理性不是只有单用人的理性来探讨神，理性绝对要跟神的连结。所以最终传道书的作者他最终就会提到神的灵问题，神的灵问题。人如果只光用理性来探讨人生，那跟外邦人一样，只有理性，纯粹理性。那只有当我们的理性透过有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才能够转回到他跟律法之间的观点是什么样的观点啊。所以大概是这三个面向，是我们几年前我们有重新在探讨传道书的时候我们所提出来的。所以传道书确实我们深深的抓住到它是一个跟约伯记有不太一样的一种面向来探讨律法。我们知道律法书里面利未记的26章跟生命记最后的32章福与祸，福与祸能不能真正的在人生里面被验验被实现，也就是说你遵守神律法的人神就赐福给你，你不遵守神律法的神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你，在今生里面到底他可不可以被考验被验验出来的。约伯记他跟我们谈的是说不见得他一定在人生里面他会验验的，但是传道书他跟我们讲说他实际上他也可以在人生中也来验验，所以这个是互相补充了。有的人可能他在一生中他因着为了神的道而受难，那可能律法的福分在今生里面他没办法验验，但是有的人他不见得一生中他一定会遇到至于死的这种考验，他可能没有至于死，所以他还活着，所以他在人生中他有时候他也可以去遇到因着遵守神律法神来保守神来赐福他还是可以在人生的里面今生的中间去经历律法中的福与乐或者是律法中的咒诅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看传道书他有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人对律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验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前一阵子在看传道书的时候有一个作者他提到说传道书他道出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一种残酷的，人生是残酷的。为什么人生是残酷的？因为人一生所经历的这一切没有真正的价值，因为这传道书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你就是得到神律法的福分，那在今生来讲也是一样，它还是短暂的。所以照传道书所讲，最后还是要让我们透过人生的短暂来思考那永恒的事情，而要得到永恒，传道书最后不能来谈到说那只有透过敬畏神，只有敬畏神那才有真的是永恒的事情被保留下来，或者在人生的中间不论你是遵守而得福，或者是你没有遵守你不到期而死，实际上在这一生的里面生命本质它确实是残酷的。如果就律圣经所谈到神的创造， 确实啦，我们三道书里面他好像没有谈到救主，他比较偏向的是创造。做创造的这个来讲，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他只提神这个字眼，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亚威这个字眼。有的人根据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头谈到的神跟亚威，他们总结的说，如果用神的这个字眼，都比较强调神的大能、神的创造；而提到亚威的话，都会提到约，神的约，跟神的约比较有关联。那因着神的约，所以就会延伸出有关于救赎观、救赎论，所以会提到神的怜悯、神的兼爱，往往都会提到亚威这个字眼。传道书确实他是只提到神这个字眼，也提到神的创造，确实他没有提到神的约，也没有提到神的救赎，这是传道书他的强调点。那由这一点用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啊，刚才长老也不断的强调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谈论的他跟传道书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人是在第六天创造出来的，而人创造之后，人要活命，要继续生养众多，他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他要食用地所生产出来的，也就是刚才传长老所强调的这个第三天地的生产，地所生产出来的成为第六天人所食用的。也就是当人要活命，他需要去消耗第三天地所生产的这一些植物。到底生命，我们有时候人说，人常常认为说生命好像只用活物来代表生命，好像动物跟人才是有生命的，那一般的植物我们都不把它当作是生命了。哎，但是如果照神的创造来讲，生命的意义不是只有用动物性的才是生命了，神所创造的每一样都是代表生命，都是生命。如果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我们接受这种观点，那就人的生命的意义它确实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的生命竟然是要用其他的生命来填补，才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就这一点来看传道书，我们就能够认同传道书所谈到的，我们的活，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残酷，它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那从这样的残酷的中间，我们才来思考神创造我们，让我们去命定要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些万有，那表明神的创造不是只有生命，生命的意义还要透过神所命定的次序，它才能够传达出来。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律法？没有律法就是没有次序，没有次序的话，人就是有生命也没有意义。也就是我们谈到今天很多的人在谈说我们要得到永生，但是如果永生没有用律法，没有用神的次序来表达这种永生的话，这种永生是没有意义的啦。你只是在活，但是你的活好像动，好像那种植物的活一样，好像那石头在活一样，好像地球这样不断的运转，像风、像日头、像江河一样的活，这种永生没有意义了。 所以传道者在跟我们谈到生命的意义，更需要有一个背后的支撑，就是律法，就是一种律法所代表的一种神所要求的持续，神的规范，神的准则，才带出生命的意义。所以传道书实际上给我们谈到它有更深层的含义啊，这个是我针对传道书我所理解到的啊，我跟啊，那我们啊其他弟兄啊，我们再看其他弟兄你们对传道书啊你们的观点啊啊，阿 Ken 啊阿 Ken 阿 Ken 在吗？
啊，在在。
好，在哈啊，要不要谈一谈？好，谈一谈，你有没有对经文本身，你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可你可以先谈吧，要不要先谈一谈？有没有一些经文上问题？
啊，要是我们的比较矛盾地方吧，啊，
矛盾的地方。
那你谈了，你讲，请说。